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是周末，我们也即将进入到新的书卷《使徒行传》。而在《使徒行传》，我们一定要去学习到的，就是不单是看到圣灵工作的行动，我们必要在这个行动的当中，你要去抓住、去认识的是神的约跟神的应许。人会改变，人对过去所立约的事情，人会遗忘，人也会因着所定下的事物，随着自己的私心和喜好有所转变，但你要去认识神是守约之慈爱的神。使徒行传一开始便是说到五旬节，神在五旬节当中的工作是圣灵的充满，是神能力的显彰，是一个教会的被兴起。但我们要看到核心的原则，乃是神的国被建立了起来，是神的权柄恢复在人的心中，使人的心能够苏醒。也就像是启示录11章15节那边所说的，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就是神的权柄的恢复。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不单是要去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去看到的是神的国度要透过教会显明出来，神的能力、神的大能、神的旨意要透过他的儿女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所以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你要有一个完整、一个概括的一个认识，那就是透过个别的人，每一个被神所呼召出来的人，他的生命能够显明出神的国度，他的生命也能够显出神的旨意。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除了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求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之外，我们还有个更高一层的认识，那就是使徒行传持续再写下去，那就是我的生活要去荣耀，要去显出神的政权、神的能力。那我们的教会生活为的是要使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可以被建造。我的生活不是祈求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圣灵的充满，是解决我的一些的问题，甚至是满足我灵里的需要而已。圣灵的充满、方言的使用、方言的祷告，都是为了要让神的国度彰显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所以今天不管是在你在哪个城市，或是你在哪个国家，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一起寻求圣灵的充满，我们寻求圣灵的工作，我们透过方言、方言的祷告，我们施行神迹，或者是我们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现况，我们说预言，我们有一些医治的工作、心灵释放的工作，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让神的工作、神的国度、神的大能彰显在这地上。而今天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一个要先读的 QD 的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2章29节到第36节，这是取决于彼得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他起来的第一篇的讲道。而这篇的讲道的内容着重在我们要去认识神的国度，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行动来显明神弥赛亚的大能。我要将今天的经文读给各位听，使徒行传2章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今天这段经文是彼得讲到的其中一个核心的一段。我们必须要有三个属灵的认识。第一个认识乃是在彼得 透过大卫在诗篇当中的所讲出来的一个经文，透过他的生命的生活的经历来见证弥赛亚的真实。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先来看第24节，彼得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彼得第一遍的讲到他第一个解释，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死引用了大卫的诗篇，他说道，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并不是讲到大卫的死能够带来改变和能力，乃是说到大卫的生活见证了弥赛亚的真实。彼得在那边说，他的死把痛苦给解释了。我们一定要去认识为什么彼得会用这边的信息，他为什么会用引用大卫诗篇里面大卫的经历去说出弥赛亚的身位和身份呢？彼得他被圣灵充满，他说出了一个神的启示，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见证弥赛亚的计划，我们的生活可以印证神要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大卫生命里面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他都说出来，他的死，他的难过，他的痛苦都不会使他的灵魂被撇在阴间，也不会叫他的圣者见朽坏，就是说他找到了生命的道路，他找到了他人生的盼望和喜乐。他这边也说到，因此他的心可以欢喜，他的灵可以快乐，他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也说他可以再见到神的面，他里面有满足的快乐。这件事情把痛苦给解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卫的生命可以解释弥赛亚的一个启示，所以神也印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若是对准神，我们的生活若是找到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那么神他就印证了我们与他同活，他要透过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他的真实。今天你的生活当中有痛苦吗？你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如意吗？你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难处吗？你可以透过你的痛苦、挫败，你很对一些事情很灰心、很失望，但是你的每一个反应就很重要了。你有没有反映出你对神的信心呢？你有没有反映出在环境当中你仍然赞美呢？你有没有对这个环境里面你能够像约伯说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你对神的爱、对神的掌权不疑惑呢？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丰盛的时候，当你健康的时候，当你得着众人对你的尊荣和肯定的时候，你的里面是否因为能够相信这是神的供应，这是神的保护，这是神所给予我们的祝福，而我里面有一个谦卑，而对神一个更深的降服和感恩吗？我们真的要向保罗说出一句话，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大卫的生命，他生命当中经历的每一个难处、每一个痛苦、每一个环境，甚或是尊荣或者是失败，他都说他找到了生命之道，而这个生命之道即使是死这样的痛苦都得着了解释。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能不能为这些的痛苦达到一个解释呢？最近在整个疫情的当下，甚至是在整个水灾的环境的里面，甚至是在我们的经济集中极大一个挑战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能不能为这些痛苦达到一个解释？那就是我的每一个生命的反应反映出基督的真实，我的生命的每一个反应我都可以解释神仍然掌权和看顾。这个就是彼得所引用这个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让基督来认可，我们的生命可以启示出神未来要完成的工作的一个见证。神都认可我们的生命是活出他，神也可以认可我们的生命活出他的荣美，就是我们第一点要去认识的。不管你在生活当中，你在任何的关系，在职场或在亲人或者在婚姻的里面，你的每一个反应都很重要。当我们越亲近神，越连于神的时候，我的每一句说话能不能带给人供应，我的说话能不能带给人信心，还是我总是埋怨，我总是批评，我总是怀疑。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认识，像大卫一样，因为他找到了神是他生命的目的，因此他的心可以欢喜，他 他的灵可以快乐，他的肉身也可以安然居住，他也找到他的满足的喜乐。彼得透过大卫这件事情说，他虽然死了，他虽然也埋葬了，他的坟墓今日都还在那边，但是透过他的生命显出了基督仍然作王，显出了基督仍然掌权，显明了基督是他生命当中的方向和保障。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啊，我们也会有过去的一天，我们也会有死亡的一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是可以活在人的面前，活在我们儿女的面前。今天彼得所引用这个见证，就是不只是针对大卫而已，是针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被主来认可，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为主来做荣耀的见证。见证它是我们生命的道，见证它是我生命的方向，它是我满足的喜乐，它是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肉身都能够安居在盼望里面的缘由。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的属灵原则，那就是圣灵充满不是寻求一种感觉，圣灵的充满和浇灌也不单只是为着自身得着一个满足而已。圣灵充满最重要的是，我要认识基督是我的王，我要对他有一个真实的敬畏，我要认识他的身位，我要认识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一个越被圣灵充满的人越渴慕神的话语，一个越被圣灵充满的人越明白神在这地上他的工作所带来的一个价值，他会尊荣十字架在他生命当中的雕琢，他会尊荣神的手怎么治理在我的生活里面每一个层面，我对政治的看法，我对国家的看法，我对整个经济的看法，我对金钱的使用，我的时间的使用，都我能够明白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荣耀，我就做一个见证，我是被圣灵所管理，活在神国度里面的人。33节说到，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所受了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领受一个神的浇灌的里面，是要回到32节33节，那就是为基督做荣耀的见证。我今天是不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今天对神的话语，神做事的法则，我能不能明白呢？我是不是真的很渴望我去明白神的旨意，我照着他的旨意而行呢？基督徒越在末世的生活里面，越在末世的生命的当中，挑战会来，假教师假先知总是会迷惑人，这世代要会诱惑或者是试探基督徒，要进入到一个很大的危机，那就是信耶稣是为了要使自身的渴望得到满足，圣灵充满是为了让我自己可以得到满足，寻求神的话语是为了自己可以得到满足，这个都是试探，这个是撒旦恶者的引诱。我们寻求圣灵的充满，我们寻求神的医治，我们寻求神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供应，不是为了满足我肉体的需要，己的需要，我们是要去满足神国度的需要，看见他是王，看见他是基督，我对他有敬畏，正如我们应该所说的，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了，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江牧师在这一段的承受美地为业的信息里面一直提醒我们，进入到美地为业，美地就是基督，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里一定要受割礼，还有你要认识元帅不是来帮助我们的，是我们要回去帮助我们的元帅。你的生活的里面要调整，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要调整，你要进入到的是国度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为国度做见证，我的工作是为神来做见证，我的婚姻，我的亲子关系，我的职场是为神来做见证。如果今天很多的信息讲到破碎，讲到修剪，讲到十字架，讲到认罪，讲到悔改，会使你难以接受，甚至让你有种排斥，你听到一些讲台的信息都是为了要满足你的肉体，使你得到舒服，这样的信息其实是危险的。你一定要，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好像一直活在这种痛苦难过的当中，而是你要去分辨这个信息是不是一直在消减你的肉体，这一篇的讲道是不是一直在致使你的老我，是不是在提醒你要舍己背十字架，天天 跟随我们的主。如果这个信息是这样子讲的话，那么就是把你引导到神的国度，那么就是把你引导到认识神，在你生命当中圣灵充满，神的浇灌，神的医治，方言预言这种能力的显彰，最终的目的都是把你带进国度的生活。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而这样的分辨力就可以保守你一直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就不至于犯下一种错误，当神的工作、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这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宗教徒，我们就不至于离弃了神的真道，看不清什么是神的工作，什么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至于像36节所说的，我们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你有一个分辨力，分辨出神的工作，你也可以去明白这就是神在末世的心意。最后的第三点其实是出现地在37节，那就是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弟兄姐妹，我们有多久没有觉得扎心了？你听到会觉得扎心吗？我以前在读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段的时候，我常常会觉得，主啊，为什么我没有扎心呢？为什么这段不会让我想要来为自己的罪来悔改呢？我求主来怜悯我。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我听到别人的见证，当我听到他的生命因着悔改得到神的丰富和供应的时候，应当要使我们更渴慕神做工在我身上啊。当我听到别人读经有满足的喜乐，当我听到别人读经有一种快乐，等候神有种满足，寻求神，亲近神，进食祷告的时候，有真实一个灵里的恢复的时候，我的里面不会有一种轻看，或是有种不冷不热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彼得说出了神的启示，说出了对神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灵应该要为这件事情里面有个真实的扎心的感觉啊。什么叫做不冷不热？什么叫做瞎眼？什么叫做硬心？什么叫做耳聋呢？那就是当神在你我的教会，甚至当神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也没有做任何行动的回应。我们多久没有为着道而扎心了？我们多久没有因着他人的见证经历到神的恩典，我里面也产生一个渴慕。当我听到别人认罪悔改的时候，得着神的饶恕和接纳，产生一种灵里喜乐的时候，我里面有没有一种羡慕说，主啊，我也要悔改，我也要祷告，我也要禁食，我渴望得着那种死而复活的能力在我里面彰显出来。你多久没有读经了？你多久没有祷告了？再问你多久没有等候神了？讲台的信息对你而言是听过就算了吗？讲台的信息对你而言只是由一个资讯来到吗？多懂了一点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用我们这个头脑去听神的话语，让我们用灵去听神的话语。每一次听的时候，主，我若是没有感觉，我若是没有行动，主，我若是还不明白，主，把那个扎心的感觉赐给我，把那个渴慕的感觉赐给我，怜悯我，怜悯我，是一个瞎眼、硬心、耳聋、不聋、不冷、不热的人。主，你帮助我，我对你的话语有反应，我对你的话语有感觉，我对弟兄姊妹们的见证我有羡慕，我看到人的悔改，主，我也希望在我里面有个真实悔改的心，我看到人来渴慕神，主，我也要像他一样来更加的来渴慕你。主，我把那个扎心的感觉赐给我。今天当我们读到或者你聆听这段信息的时候，求主真的赐福给你。今天在这个周末最大的礼物就是，主，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觉得扎心，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觉得喜乐，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觉得有盼望。这就是我生命的目的，这是我生命追求的方向。主，改变我认识你的国度，改变我读出你的启示，改变我让圣灵充满，使我天天舍己过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的生活。祝福聆听信息的每位弟兄姊妹，今天是周末，祝福你这周末的这两日，主日的这一天，能够明白神的恩典，进入到神的国度，让使徒行传继续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 我们一直在反映神的国度在我的里面，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您。